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，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儿灵修的时间。有一首简短的诗歌叫《每一天》，歌词是这么说的：每一天我主，我恳求三件事，更深刻的认识你，更虔诚的敬爱你，更紧紧的跟随你，每一天。这首诗歌虽然简短，但是把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提出来，就是信仰生活不再是为自己活，而是依靠神，为主而活。让我们不再顺着自己的喜好和习惯行事为人，而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让主每天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忽略祷告的危险，我们思想忽略祷告的危险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2章39到46节，路加福音22章39到46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更新我心意。
更新我心意，使我能想心意，使我能想你。主，你是陶匠，我是泥土，磨我塑造。
更新我心意。 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九到四十六节，耶稣出来，照常往橄榄山去，门徒也跟随他。到了那地方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”于是离开他们，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，跪下祷告说：“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。”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他的力量。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。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什么睡觉呢？起来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”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《路加福音》22章39节到46节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旧约，请看雅歌2章15节。雅歌2章15节，经文说道：“要给我们擒拿狐狸，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，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。”雅歌二章十五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雅歌二章十五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要给我们擒拿狐狸，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，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。雅歌二章十五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忽略祷告的危险。一只老鹰以强有力的巨爪挟持一条毒蛇飞向高空，当它到达山顶的窝巢时，腹部已经被毒蛇咬伤，不久其颓然倒闭。你曾否见过一些青少年离开神的情景？你知道他们堕落的原因吗？那就是忽略了祷告，沉溺于醉人的酒杯，偷偷摸摸地纵情声色，淫秽放荡，与不信者或邪恶之人交往。这就是使老鹰丧命的毒蛇。我们如果希望永远沐浴在神的爱中，罪的问题就必须认识清楚，贪恋最终之乐的欲望必须终止，因为一小滴罪恶的毒汁比一大片苦难的海洋还可怕。年轻的基督徒，你不可小看罪恶，要小心提防，以免你逐渐堕落还不知不觉。罪是小事吗？谁知道它有多毒呢？狐狸不能破坏整座葡萄园吗？几只小珊瑚积少成多， 不也能堆成使军舰沉没的暗礁吗？所以是小事吗？他用荆棘编成救主的刺冠，深深地刺痛他的心。你要在永生的天平上加上些为罪的重量吗？你要像逃避毒蛇一般的逃避罪。你如果把所有的罪都看成是钉死救主的罪魁，你将明白他是何等的罪恶。避开薄冰的人必不至滑倒，不要与罪纠缠，不容他缠住你自由的肢体。引狼入室易，赶出恶贼难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今天我们思想忽略祷告的危险这个题目。箴言二十五章二十八节，所罗门说，人不制服自己的心，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。千万不可小看罪恶，要小心提防，以免自己逐渐堕落还不自觉。要操练敬虔，严肃地对付罪，不要纵容自己引狼入室，而要攻克己身，致死老我，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。要警醒，免得疏忽，要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。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一节，保罗说，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使你们能分别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，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称赞归于神。哥罗西书第一章九到十四节，保罗又说，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的多知道神，照他荣耀的全能，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又感谢父，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爱的最后考验就是顺服。神看着我们因爱而顺服他，顺服就带来神大大的赐福。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到十八节经文记载，神应许亚伯拉罕，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顺服是热情的爱的举动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，主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一个不热心爱主的人是不容易放弃罪的，他不体会主的心肠，不以罪为罪，就让神的灵忧伤，圣灵就为他担忧。曾经上海一位老牧者遇上一位年轻人，年轻人问他，牧师啊，为什么你常说罪是重担？在我来说，罪中之乐乐无穷，何重之有啊？牧师回答，一个人如果要背30公斤的米，比背50公斤的米，哪一个更重呢？年轻人说，当然是背50公斤的。他想都不想就回答了。牧师说了，那如果是一个死了的人， 放30公斤的米在他身上跟放50公斤的米在他身上又如何呢？年轻人想了一想，应该不会有分别吧，因为他都死了，不会有任何感觉。牧师瞪着眼睛看着年轻人说，你如果认为罪不是什么重担，因为你已经死了。我们原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，神的灵风吹来，叫我们重获新生。圣灵如风，按着神的意思吹。以西结书37章，神让先知以西结看见枯骨复生的异象。当灵风吹来，气息进入平原上的骸骨里边，枯干的骸骨就活了。这些活过来的骸骨是谁呢？就是以色列全家，他们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。教会是圣洁有纪律的群体，是耶和华的军队。以西结书37章14节，主说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他要训练我们，叫我们知道圣与俗的分别，使我们能分别洁净的和不洁净的。利未记20章23节，经文说，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，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，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，所以我厌恶他们。26节，经文又说，你们要归我为圣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，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，使你们做我的民。以色列百姓要向耶和华神守逾越节，当正月14日逾越节的羔羊被宰杀之后，就是除酵的开始。他们要吃无酵饼7日，头一日要把酵从各家中除去，从头一日起到第7日为止，凡是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。基督徒的生活如同守逾越节。哥林多后书7章1节，保罗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我蒙恩得救之后，主不是立刻把我们接回天家，而是把我们留在地上，他要教导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属世的私欲，在今世过着自律、公义、敬虔的生活，等候他的再来。他要训练我们在他的恩典中长进，以致完完全全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。他把我们显在这个世代中，如同明光照耀，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他是我们灵魂的牧人，要带领我们用信心胜过世界。加拉太书2章20节，保罗说，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意思就是在神的儿子的信心里全然依靠神的儿子而活。所以要确信基督是在我心中的宝座上，我要向他忠诚，他是我的王，他是我的主。宋尚杰有一次在某个教堂讲道的时候，教堂的讲台上摆着一盆花。宋尚杰讲对付罪的时候，他怎么讲呢？他很激动，他说，罪一定要连根拔出，就顺手把盆花连根拔出来了，给会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能一直清蜘蛛网，你要把制造蜘蛛网的蜘蛛杀死。单单只对付一些个别的罪，不足以代表我们灵性的成熟，因为罪行来自于我们的罪性，就是我们本来的情欲、堕落的本性、败坏的倾向。我们容易离开神的旨意，而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。如果你不愿意对付自己的罪性，不想改变自己，结果就是把罪合理化。主要我们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。我们不愿意对付罪性，就是丢弃良心。要对付想犯罪的那个念头，要甘愿把它钉在十字架上。保罗说，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亚当和神给他的女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不是蛇诱惑女人他才突然想要吃，在蛇诱惑女人之前他已经想吃了。 神吩咐不可吃，也不可摸。他想吃，这种心意的偏离已经有问题了。而魔鬼一说，他就摘下果子来吃了。魔鬼只是帮他悖逆的行动合理化罢了。而他一给他丈夫，他丈夫也吃了。弟兄姐妹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神吩咐你不可吃，而你想吃，这种心意的偏离已经不对了。所以要为自己偏离神的心意这种心思懊悔，求主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罪，求主拦阻我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。大卫说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教会的劝诫始于自制，也止于经过劝诫以后我们能够自制。当罪还没有发展成惯性，还没有养成习惯之前，只是偶然被过犯所胜，还是早期阶段要私下劝诫。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二节，保罗说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如同小狐狸会破坏葡萄园，罪会伤害清洁的良心，破坏我们跟主之间的爱情。要留意潜藏在我们生命中的小狐狸，你要切切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在一天之时，我们就把心归给主，让主指示我们当行的路，让主每早晨提醒我们的耳朵，使我们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神的道会在我们对付自己的罪行上发生功效。主已经胜了世界，我们让主指教我们当行的路，而主要赏赐那些寻求他、倚靠他的人。诗篇31篇19节，诗人说，敬畏你、投靠你的人，你为他们所积存的，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？诗篇34篇第10节，大卫又说，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年轻人，引狼入室容易，可是赶出恶贼就难了。你要谨守，要节制，与其求主在你落入试探时给你抵挡的力量，不如求主叫你不要遇见试探，不要进入这个试探里面。大卫因为没有警醒祷告，就落入情欲的试探中，一步错步步错。列王记上15章第5节提到，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，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。大卫因为一时贪恋拔示巴的美色，没有坚信倚靠神，神已经给他极大的恩典，极多的赏赐，已经高他做以色列的王，又救他脱离扫罗的手，而大卫竟然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和拔示巴犯的奸淫，又谋害他的丈夫乌利亚，还把拔示巴娶过来做妻子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。有人说，如果大卫穿着军装就不会犯这样的罪，但大卫脱下了军装，睡到太阳平息才从床上起来，起来以后呢，无所事事，就在王宫的平顶上闲游，一时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来了。当他在王宫的平顶上在那闲晃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，就趁人打听那妇人是谁。有人说，她是以琳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。这个妇人是有夫之妇，大卫竟然差人去将妇人接来，结果拔示巴怀了身孕。大卫以为当时跟拔示巴不过逢场作戏，只想到最终之乐，没有用圣洁尊贵的途径控制他的身体，越过了界限，结果带来可怕的耻辱。神管教大卫管教得很厉害，钉子虽然拔出，但钉痕还在。以弗所书六章11节，保罗说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18节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。弟兄姐妹，不可丢弃良心，要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，不靠自己的聪明，乃靠神的恩惠。不错，不祷告很简单，但我们高看自己的智力，心中骄傲， 爱慕虚荣，我们就像脱下军装的大卫，在王宫的平顶上闲游。要小心，那是败坏的开始。弟兄姐妹，任何时刻都不要让你的灵沉睡，要想起主的话，起来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我平时当靠救主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擒拿狐狸，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。求主将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赐给我，使我在你面前警醒不倦，赦免我常常忽略要祷告。感谢主用你的训言引导我，用你的恩手扶持我，用你的天粮喂养我，用你的恩光照亮我。谢谢你这样爱我。求主更新我的心意，使我甘愿离开罪。求主加给我力量，使我能够正视自己的罪性，并且艰辛倚靠你。你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帮助我顺服你，用信心胜过世界。我把自己的软弱和不足恭敬交托在恩主手中。求主引导我走在真理的道上。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苏纳忠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讲道讲义。孙大忠讲道集第61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liangyou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 122。来信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给孙大忠收，并且附上您的回邮地址和姓名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更新我心意，使我能像你，更新我心意。